同学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课堂。我们接着分享圣经中关于祷告的教导。我们前面讲到了我们为什么要祷告，我们向谁祷告，我们如何祷告，何时祷告，祷告有何种姿势。我们现在接着分享，我们除了向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向父祷告之外，是不是向主耶稣基督和圣灵祷告也是适当的？我们祷告有没有得到神的应允？我们如何才能得到神的回应？神在什么情况下回应我们的祷告，什么情况下不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来看圣经教导我们，实际上我们除了向圣父祷告以外，我们也可以向耶稣基督和圣灵祷告，因为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降世为人，但是他也复活升天，他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用自己的全能统管万有，所以他是神，我们可以向他祷告。圣灵因着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来到父上帝的右边，所以我们也可以，圣灵乃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从父那里差到我们中间来的保惠师圣灵，他是三一上帝中的另一个位格，所以我们也可以向圣灵祷告。但是无论向圣父圣子圣灵祷告，我们都要存着谦卑顺服的心来到他们面前，来到三一上帝面前。正因为如此，基督教会里面产生了有一些针对主耶稣基督和圣灵的这样的赞美诗，或者是一些诗篇中节选出来的诗歌。我们来看一处经文，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四节，你们若奉我的名求告什么，我必成就。所以这里谈到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告什么。在使徒行传当中有一个例子是直接向主耶稣基督呼求的例子，当时基督徒受到了犹太人的逼迫，他们认为这些基督徒相信父上帝，但是也相信耶稣基督，于是是亵渎了神，他们就逼迫这些基督徒要用石头打死当时的一位基督徒，名叫斯提凡。斯提凡在这种情况下就呼求主说，求主耶稣基督接受我的灵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向主耶稣祷告也是恰当的。另外我们来看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徒祈求。那圣灵作为三一上帝，作为保惠师，作为我们的安慰者，他明白神的意思，他也体恤我们的软弱，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他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我们也可以向圣灵祷告。既然我们可以向神祷告，我们祷告是不是可以得到回应？神会回应我们的祷告，正如父母会回应孩子的祈求一样。同样道理，满有慈爱满有怜悯的父上帝也会回应我们的祷告。 但是我们一定要想到，上帝并不会总是照着我们所希望的方式来回应我们祷告。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父母为了让他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并不会总是照着他所要求的去满足他的要求。同样道理，我们祈求神，神也会为了我们灵性成长的益处，在适当的时候用他认为合适的方式来回答。神有的时候可能对我们当时的回应是不，可能是不是现在，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神所赐的是最好的，他所赐给我们的恩赐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来看一书经文，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所以在这里谈到我们要向神祈求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合乎神的旨意。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才能够谈到其他的问题。在马太福音七章七到八节里面，主耶稣基督应允我们，当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求的时候，他就应允我们的祷告，赐给我们所求的。主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所以在这里头说到，凡是我们如果照着耶稣基督的旨意去行去祈求，那神会赐给我们。另外一处经文，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我们若常在他里面，耶稣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在这里主耶稣基督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也就是说照着主耶稣基督的心怀意念，顺服他的旨意，照着他的样式来祈求。所以我们这里谈到了一个前提条件，就是神应允我们的祷告，乃是我们的祷告必须合乎神的旨意，存着正确的心智，谦卑顺服。圣经中有没有回应祷告的例子呢？让我们从中得到激励。圣经中有很多上帝回应祷告的例子，比方说不生育的妇女得以生育儿女，有亚伯拉罕夫妇的例子，有哈拿的例子，有撒加利亚夫妇的例子，还有被囚的得以自由，以色列人出埃及，以色列人或者犹太人，或者说犹太人被掳巴比伦以后归回，彼得被从监狱中释放出来，保罗和希拉祷告神，他们得以释放，征战的时候得到胜利。旧约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神赐下保护，但以理被投在狮子坑中，但以理和自己的朋友被投入火窑里面，都得到保护。还有神赐下智慧，所罗门祈求神给他智慧，好使他治理国家，所罗门得到的智慧是当时的人或者是今天的人很难企及的。生命得以更新，主耶稣基督有一位门徒叫约翰，他在早期的时候脾气暴躁，被主耶稣基督称为雷子，但是后来他却成为爱的使徒。 我们来看几处经文。撒母耳记上1:27-28，哈拿说，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回应他的祷告，赐给他孩子，他以感恩的心将自己的孩子，也就是撒母耳献给神，使他终身服侍神。所以我们在圣经当中有撒母耳记上下。在新约圣经雅各书当中提到了另外一个祷告蒙应允的例子，是以利亚的例子。在列王记上可以有相应的对照经文，大家可以参照。雅各说到，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人祷告是大有功效的，神回应以利亚的祷告，以致3年6个月天气都不下雨。那我们来看另一处经文，是以利亚和巴利的先知在加密山上各自祷告自己的神的情形。当时400多位巴利的先知在那里大呼小叫，他们祈求他们的神降下火来烧掉他们祭坛上的祭物，但是没有应允。以利亚在自己的祭坛上浇上水，也在自己的祭物上浇水，甚至石头、木材和坛边上的沟里都浇上水，但是他祈求的时候神就降下火来，不仅将祭物烧灭，而且将木材、石头甚至沟里的水都一并烧灭。所以很有意思。我们来看妇女得以生养的例子。我们在旧约当中有亚伯拉罕和撒拉得以生，在晚他们年老的时候生育以撒的例子。那在新约当中也有祭司撒加利亚和他的妻子在自己年老的时候生下了一个孩子，叫做约翰，这就是施洗约翰。所以天使对撒加利亚说，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后来我们知道施洗约翰降生，行在主耶稣基督面前，做他的先锋。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再看使徒彼得的例子，使徒行传12:5-7，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祷告上帝，希律要将他提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2条铁链锁着，睡在2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重重把关。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神应允祷告的时候，神的能力远超过人的能力。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就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彼得就得以自由。所以圣经中有许多祷告蒙应允的例子，在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例子，盼望你亲自经历神的信实、神的力量、神的慈爱就激励你。那我们祷告如何能够 蒙神应允。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只有照着神的意思祷告，照着神盼望我们的方式祷告，我们的祷告才能够蒙应允。并不是所有的祷告我们照着自己的意思求，这样的祷告都能蒙神应允的。因为神虽然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上帝，但是他也是公义的上帝，所以神的回应乃是要满足一些条件的。这些条件包括我们要存着谦卑诚实顺服心，怀着信心端正的用心灵和诚实来到他的面前，把我们交托给他，用这样的心智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神才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来看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这称为我名下的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所以在这里神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谦卑自己来到神面前祷告，这样神才会垂听我们。我们也必须转离自己的恶行，因为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那些继续沉溺在自己的罪中，神必不听他的祷告。因为在诗篇六十六篇十八节如此说道，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那我们来看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二十三节，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所以在这里说到专心寻求，三心二意是不能够让神喜悦的。在另一处经文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主耶稣基督当时告诫自己的门徒要赦免别人的罪孽，神才会赦免我们的罪孽，神才会垂听我们的祷告。他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我们祷告要有谦卑顺服的心，也要有实际操练的这样的行动，因为信心若没有行动就是死的。是否我们完全摆脱了自己的罪或软弱神才会垂听呢？不是这样的。我们举一个例子，小孩子并不是只有他完全满足了父母的要求的时候父母才会满足他的要求，父母会照着对孩子的益处，照着他们的智慧来养育自己的孩子。同样道理，神并不会等到我们完全没有罪，在神眼中成为一位没有罪的圣徒的时候才会垂听我们。因为我们即使是悔改归向神也需要祷告，所以我们必须存着谦卑诚实的心来到父面前祷告他，他就应允我们。然而我们还要谈到另一方面，就是如果一个人明知道自己有罪但仍然沉溺在自己的罪中， 不思悔改，或是真正为我们的罪忧伤，那神是不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的祷告蒙垂听，必须是我们愿意谦卑的顺服神，愿意真诚的悔改来到神面前。我们来看几处经文，在箴言书28:13，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这里就谈到了我们如果不悔改自己的罪，那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是不会顺利的。我们还再来谈看一处经文，是大卫的祷告。大卫在这里说到，我闭口不认自己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这里大卫讲自己不承认自己的罪对自己的影响，还有承认罪神赦免他的情形做了对比。所以我们也要从这样的例子当中晓得，我们必须愿意诚实的来到神面前悔改自己的罪，呼求他帮助我们过一种圣洁的生活。那是不是有某些原因让神不照我们所祈求的赐给我们呢？圣经中谈到了有些情况使我们的祷告没有蒙神的应允，因为我们的祷告若不符合神自己的旨意，不符合他的目的，那神不会应允我们的祷告。我们再看一处经文，是以赛亚书55:9，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所以我们一定要谦卑地承认，我们很多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完完全全明白神的旨意的。如果我们的旨意，我们的祈求没有蒙应允，可能是我们没有照着他的旨意去行，或者是神看为在这时候不好，神必照他自己的旨意独行其事，在他看为美好的时间赏赐给我们。即便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在道成肉身来到世人当中，在是传道的过程当中，他也需要顺服上帝的旨意。我们来看一处经文，在马太福音26:39，主耶稣基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在客西马尼园中如此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主耶稣基督人性里面知道自己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世人的罪都要归在自己头上，所以他要承担巨大的痛苦，所以他祈求神，若是可能，倘若可能，求神将这杯撤去，但是他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我们在宣教过程当中也需要顺服神的旨意。我们来看一处例子，保罗宣教的例子。在使徒行传16中提到，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程当中，他当时想在小亚细亚这一带宣教，但是神在异象当中借着一位马其顿人告诉他要到马其顿去宣教，所以他就到了马其顿。他第一座城是到了腓立比，后来到了其他的地方到了帖撒罗尼迦，到了雅典，后来到了格林多。后来保罗在 哥林多这个地方写信给罗马。那他在书信中如此写道，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上帝的旨意，就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弟兄们，我不愿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去的外邦人中间，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一直希望去罗马去宣教，但是神并没有立刻应允他，直到他后来写信的时候，在第二次宣教之旅的尾声的时候，这次行程仍然没有达成。神还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使我们谦卑下来，照着他的旨意来祈求。保罗在自己的书信当中如此提到，神将一根刺加在他身上，就是撒旦的差役攻击他，免得他过于自高。保罗为这件事情三次求主，但是主没有让这根刺除去。我们不知道这根刺是什么，但是我们晓得神掌管一切，为要让保罗照着主耶稣的旨意去行。所以保罗在书信当中如此说道，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旧约里面说，你们要休息，要晓得我是神。保罗在这里说，神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为刚强。当我们谦卑下来，承认自己没有能力，我们是败坏的人，祈求神的怜悯，祈求神的洁净的时候，神就赦免我们的罪，他的能力就显明出来。这就是我们满足神的要求，荣耀神的一种方式。愿神祝福大家的学习。